你好，欢迎收听故事 FM， 我是艾哲，一个收集故事的人。在这里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。
我叫张忠臣，今年34岁，属羊，现在在从事电影创作。
今天的讲述者张忠臣来自于安徽省最北端的一个小村子。张忠臣高中毕业之后读了技校，后来进了厂。车间主任说，小张，再过10年你就是车间主任了。但小张后来还是辞工北上，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做保安。在这里他结识了一群热爱电影的保安兄弟。2019年，这几位兄弟集资50万元拍摄了他们的第一部电影《最后的告别》。这部电影获得了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2021年度最佳剧情长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大奖。2024年电影在院线上映。今天张忠臣来讲述的是一个追逐梦想的故事，也是一个故事中的故事。提示一下，本期节目同时拍摄了视频访谈，你可以在 B 站里搜索故事 FM 订阅观看。
最后的告别这个故事，它灵感来源就是回到那个最起点，就是我发小的故事，就是他被他的父亲伤害。然后我在想，如果我的发小没有去世，那天晚上他逃出来了，他怎么面对痛苦的回忆，那个吓人的回忆。然后我也把我自己的一些私人的情感放到这个电影里面，他在当下就在干一个保安的工作，然后他父亲从精神病院被释放出来了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，一直像一个幽魂一样的萦绕着他的生活，没有太多对话的一个故事。我把他设成一个聋哑人，一个无法诉说的一个人。其实最难的一场，就是对我情感的一场戏，是这个小男孩他父亲要淹死他，他跑出来了，他一直在路上跑，一直在跑，一直在跑，一个跟拍对着他的脸。很简单的一场戏就是跑，但是对我就是一直很复杂一种情感。就是我在想，就是他那天晚上就是跑出来的就会好很多，他没有被他父亲伤害。就是还有我童年的一些东西吧，就是我所了解的我们村子里面的一些人和事儿，就是回想起一些东西。我出生在那个苏鲁豫皖4省交界处的一个县城，叫砀山县。中国北方的那种平原上的农村啊是一样的，包括那个房屋的建筑啊，那个村子的构造，然后那个村子外面全都是土地，那个田地围绕着这些东西，一马平川。然后我们小时候就是有一个高的土堆，我们就爬上去，就想找一点高的支点，因为那是最高的东西了。我们那边是那种黄河故道，所以它那个土像沙子一样那种，所以它很适合种水果，像梨、苹果、桃子、杏。我的童年都是在那种果园里面穿梭。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，我的母亲是农民，然后父亲是一个农村老师。小的时候就和村子里面小孩没有太大的区别，然后我的10岁之前的时光是特别的快乐的，就是和村子里面那些发小啊一起玩耍，就是我们放学都会在那个村口那个楼板上写完作业，写完作业立马就一起去嗨去玩。就是小学3年级的时候，就我9岁，然后在暑假的最后一天的晚上，过完这一天晚上，我们第二天就9月1号要一起背着书包一起去上学，每天都是这样，包括回来我们一起。农村上学是怎么样的？就是我起完之后，我要把我的发小7、8个人每个人的家里面去走一圈，把他们叫起来，我们一起去上学。但是9月1号那天我们去的时候，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什么，我们去到他家的时候，他在院子里面全都围着大人什么的，然后他的父亲被绑在那个村院子的一棵梧桐树上，身上都是血。然后我就去上学了，然后我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回来的时候，我爸妈他们给我说的，就是他那个我那发小死了。就他和他弟弟都被他父亲杀死了，在31号的晚上。他本来就有点精神病，然后他两个孩子就睡得很沉嘛，他就拿斧头就劈死了。就这个事情对我
就是忽然间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，就是这个村子就不一样了。农村的夏天是大家不关门的，大家是睡在路上或者睡在那个就是我们的房顶啊，放在院子里面，因为院基本上每家院子都有个梧桐树或者洋槐树，那凉快嘛。但是那之后就大家都很有点吓人，或者有点不安感，然后大家都开始好像大家都不再走在一起了，也不在一起玩了。就是然后我小学四年级就被送到了私立学校，但是我们村子旁边我记得有20公里吧，就是几个村民好像兑点钱就是盖了一个学校那种第一个私立小学。然后我爸就想让我上学好一点，那个是军事化管理，就是一个月才回一次家。转到这个学校之后，再加上那个发小的事之后，我就不爱说话，特别的内向，会逃避人，和人交流，和人的目光对视。在那个学校里面我一个学生都不认识，就是我记得我刚在那一个礼拜，我妈去看我，因为她进不去，她只能那个铁门那看我，然后我就哇不停的哭，然后她也哭我也哭，然后哭的我就在一直在那搓脚，把那个地都快搓一个洞了，就是一直哭。然后我妈就说那个咱不上了，咱回家。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说的呢，我说都来都来了就上完吧。我有几个比较印象深刻的，因为那个学校还没建完，那考试因为没有空间，我们就在那个麦田里面考，把桌子搬到旁边的那个麦地里面，然后大家坐一起去考试，老师就在前面这个监考，就是特别有意思，你知道，就很荒诞，就是有点魔幻的东西，有点很，但是它就是很真实的。去私立学校主要是军事化管理，而且他找老师确实很严很那个，因为我每天就是学习，没有玩的时候，所以我就成绩压的就特别好，然后就考了特别好的初中，在我们就去了县城上学。我去县里面最大的变化是一种感受到了那种阶级的东西，因为我去的那个县，我们县的第五中学是最好的县初中，而且他80%的孩子是县城的孩子，他们穿的，他们吃的，他们的发型，他们的造型是我没见过的。我就特别好奇他们的衣服为啥设计的这么好看，因为我那时候穿布鞋，我觉得他们为什么会穿一个美特斯邦威的鞋，然后我就考进去了。就当时我在我们镇上考得特别好，然后到了这个初中之后才发现你是在这个班级里面是十几名之后的，10名到20名的。然后那时候就特别逃避，特别自卑，就是我妈或者我爸他会后面骑着那个自行车来看我，因为要住宿嘛，县城的孩子不用住宿，但是我们要住宿，就住在学校旁边有个宿舍，因为不想让他们看着我爸骑着自行车来看我，给我从那个拿了塑料袋里面装着我从家里带的吃的什么的，有点羞耻感的东西，变得有点叛逆。我们也是半月回自家，我就不想回家，想要新鲜的东西，就跟着我们班同学去游戏厅，那是我第一次进游戏厅。在我们县城那种混的特别多，大家还会拉帮结派，那时候你也没有任何特别深的朋友或者什么的。我就是那时候我就不爱上课了，在上课开始开小差，会脑子里想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有时候会特别的会想象一段，那时候可能就是青春期吧，也会想在恋爱或者会自己喜欢的一个现成的女孩，会暗恋人家，会怎么想象一些和她相处，或者制造一些巧合怎么的，就是在脑海里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没有不敢说出来或者怎样的。她是现成的，她老是给我带点她家的零食吃什么的，我就觉得她特别好。然后那时候开始喜欢上网，去网吧。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去包夜去了，上课在睡觉，然后那个老师就把我父亲叫过来了，那是应该是我父亲就是第一次被叫到学校来。我们老师就说得很严重，劈头盖脸的说了我父亲，然后那个走廊很长，然后我父亲在那等着我，外面下着雨，他就看从在走廊上看着外面，然后我就慢慢靠近他，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快崩溃了，我就才意识到就是我这么伤害了他。就是我在我们村就是大家都很看好我，就那种感觉。然后我爸又是一个老师，就他在这个村子里面所遭受的东西，他内心的那种难受的劲儿，那个时候那时候没有体谅这些东西。
到了县城读书，巨大的城乡差距让张忠臣有点无所适从，中考和高考都不顺利。 高中毕业那年，家里的经济很拮据，谷贱伤农，那一年家里种的梨只能卖3分钱一斤，卖出去就是赔钱的，只能往沟里倒掉。为了不给家里人添负担，张忠臣也不想读书了，去投奔打工的哥哥，跟哥哥在工厂里打了2个月的工。张忠臣的哥哥是一个关键的人物，哥哥从小就喜欢文艺，张忠臣还记得小的时候哥哥参加文艺演出，自己模仿包工端案写了一个剧本，自己做造型、化妆、表演，全家人都去看他的演出。哥哥曾经想考美院，没有考上，家里经济压力大，就没有读书，去了富士康打工。后来哥哥知道北京电影学院可以旁听蹭课，就跑去了电影学院做保安。打完2个月工，张忠臣的父亲给张忠臣报了西安的一个技校，某某机电信息学院。
然后我爸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读，无论如何都要读一下。他说我也没去问你们任何事，但这个学你一定要上。然后我就报了，我们那个专业叫模具制造，就做模具。然后我就背着包就去了西安。然后在那边，那这2年爸爸基本上也是浑浑噩噩过日子，每天就和宿舍里面人去网吧，每天就是玩。然后就是你虽然在一个西安的这个都市里面生活，但是你和外界其实是隔离的。就是我在那个边从来没去过电影院看电影，但这些东西离你还是很远的。就这样2年半嘛，2年半之后，我们就是要基本上是学校要分配工作，然后他们让我们去一些工厂，然后我就不想去，因为我们听说了，就是其实是学校和工厂的一种合作方式，就那种他让你们免费当义务劳动什么的。然后我有个高中同学，他在那个安徽芜湖奇瑞汽车，就是2010年的冬天的时候，我先去找他，我说能不能去奇瑞啥的，然后他们说奇瑞不招了啥的，我就先在那暂时的落脚了。快过年了你知道吗，但是我还没找到工作，我身上也没钱了，大家都要回家过年去，然后我又没钱，我又不想给家里要钱回去，我也不太想回去，我就说一个人过个年试试，你知道吗，过年的时候饭馆也关门也没事的，可能那种大餐厅才有那种年夜饭啥的，但我也去不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的。然后我就准备了几桶泡面，然后在那个房间里面，就过年那个年夜饭嘛，我给我妈打了电话。但是我第一次过年在那哗哗的哭。然后过完年之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嘛，就找就去了那个美的他们招工，就做空调的，就是空调里面那个滤网做这些东西什么的。每天就是特别的累。这是你仅有的唯一的可能的路。你不会想我要思考什么，你不会想思考的。中国应该是99%、98%的农村的孩子没上好学，没高考好的这个路线，这是很正常的，你把它自然而然的就，这是你应该做的，你就在干活就去好好的干就行了，然后赚点钱攒点钱，然后就这么生活就挺好的，不要想那么多，你也不应该想那么多，大家都没有太多的需求，一起玩一起累，一起喝酒一起去唱歌。然后我妈给我的期许就是在这旁边买个房，找一个工厂的女孩，然后我们一起结婚生孩子，一直在这工厂里面生活。但是那时候我就不知道，感觉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要干嘛。然后这时候找到唯一的哥哥，对，我又给我哥打了一通电话，我哥说那你来找我吧，然后我就走了。我辞职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很少去那个，就我们的那个大的车间里面有一个角落，里面是一个办公室，就是坐办公室的人，他们就吹着空调，然后第一次进到那个屋里，然后那个车间主任不让我走什么的，说你在这再干个5年你当组长，8年当那个工段长，我当工段长，我看了10几年当车间主任，你很有未来，他说小张，你是这个技校毕业的，这是大专毕业的什么的，你很有潜力啥的，他让我留呢。我那天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我看到了彩虹。我在等那个公交车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地方是我还是用手机拍下来了，就看到了彩虹，然后就上了公交车，就坐火车，到了那个北京西站，然后我哥就在那边等我，然后坐公交车来到了金门桥北，就下车，就到了电影学院。 学校保安宿舍呢都是分散的，他这个宿舍就是在电影学院 C 楼动画学院有个角落，然后有一个上下铺的床很小，他和另一个保安就住这里，他上面的时候我睡觉，我睡觉的时候就是我俩错开。然后呢那时候我就想着找工作嘛，然后好像我这样晃荡了将近一个月半个月，然后我哥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说你那个你没事的话 你去听听课，就是从他的宿舍到那个 C 楼114那个阶梯教室就是100米，是公开课。然后我就坐那，然后一个女老师她进来先把灯灭了，要放电影，先放电影。我说这上课怎么不上课，怎么放下电影？他就把李安的那个《饮食男女》就开始放，就是有一场戏不是那个他们一家人吃饭嘛，然后这个老师就要分析他的镜头语言怎么拍的，这种为什么给这个镜头，也没听懂啥的，但是觉得挺好玩的，听下去的，而且是专心的听下去的，没有开小差。这次不知道他说的那个什么景别全景中景近景不懂，基于这个就是在运动，然后就说他这个表演是怎样的，那时候听不懂，但是都在听。然后哥就给我课表，那时候他的课表都是公开的，就像外面的学生也可以复印这个课表，哪个课几点在哪个教室，讲师是谁。然后我记得听了大概一个月，然后哥问我怎么样，我觉得挺好的，他说那我给你办入职吧，就这样就开始了4年的保安之旅，15年才离开保安的。
4年也正好是一个上一个大学的时
间。对，上一个大学时光。
之后我又要住到自己的宿舍了，然后就遇到了那些小伙伴，原来有这么多人在这学习电影。我第一个认识的除了我哥之外，就是那个我们另一个哥们，他叫赵国栋，我都叫他果冻，就吃的果冻。他初中就没毕业就来这干保安，他个子很高，喜欢打篮球。他是先学剪辑的，所以我学习练剪辑就用他的电脑 Final Cut Pro， 那个软件只有那个苹果电脑才能用。对，然后呢遇到了那个东北师范大学的一个朋友叫响哥，他来这想考研，想考文学系的研究生。他的阅片量巨广，他我的阅片都是他给我提供很多，包括贾樟柯的第一次看贾樟柯是他提供的那个碟片。还有然后就是耀德，因为他家庭遇到了变故，他就有点抑郁，他就是高中没考完，没上完就没高考。他是湛江人，他要买一趟就是火车次什么的来达的，他就看到了北京，他就随意挑了一个地方来到了北京，然后北京就来到了牡丹园。有一天他溜达到电影学院门口写着招保安，他就来了，他成了舍友。然后他呢不爱说话，他也不想当时没说学电影啥的，但是他的形象我就感觉特别的忧郁男孩，那种忧郁特别像那种李康生，他的眼睛很有神。然后他后来就开始脱发，就抑郁睡不着觉。然后昆阳那时候，昆阳比我来的晚，我们的制片人，我当时记得很清楚，昆阳就背这个旅行包说你们这招人吗，队长说你下午就可以来办，下午都可以来上班。他呢在那干了2年保安之后，他想慢慢往制片方向转，他就去了这个类似于广告公司这个上班了，做制片。还有像崇礼、邵光这些，他们不是学电影的，就他们是想要考北大的研究生的。北大的保安跟我们是同一个公司，就把他扔到了电影学院，我们就成了舍友。他们喜欢听那个民谣，听现场，听音乐。他崇礼，他是重庆大学毕业的，是很好大学，所以他的认知和各种东西是比我们更好，所以在聊天的时候他能给我们打开很多东西。然后我们就每天的聊电影，然后聚在一起，然后我们最喜欢电影圈的暑假，整个暑假之后学校是空的，就全是我们的了。我们就在里面就是练习短片，拿手机拍，写点东西大家弄。
那时候作为电影学院的保安，然后你们跟电影学院的学生啊或者老师有交集吗？完全没有。
这要看个人，就是我们都是那种比较回避型人格那种。但是有一个和文学系的一个学生聊天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他不知道我是保安。有一天晚上就在2号公寓门口军部夸张聊一宿，我们抽了每个人抽了2包烟，聊导演，聊大师，聊的作品风格啥的。不知道你是保安反而更好的能建立一个正常的交流。因为我们很少和这些很少聊天嘛，但是那次聊完之后，我觉得我自己心里我没给别人讲，我就觉得我没有白学，就那种我觉得我学到东西了。
当时对这个电影产生兴趣，有没有某一堂课或者某一个老师就特别让你着迷，一下让你进去了？
其实不是课，不是老师，是电影本身。因为我有一次我记得我看了一个英国的一个导演吧，还有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什么，就看的这不是我拍我的生活吗？童年往事里面那个有个他喊他阿孝姑吃饭了，在村子里面那个一个大槐树下面吧，就是边走边喊了吃饭，那小孩不是在外面玩吗？像我爷爷叫我吃饭或者我妈叫我吃饭的时候，就是围着村子喊我，就是是我的生活。我就感觉
就是以前看大片的时候，你可能觉得非自己生活的，就是自己生活以外的东西才是电影。
对，
现在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可以是电影。
对，打开了一个门，然后这个门就不停的去想再去看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，就是一直看一直看，就这样就完全就是自己被吸进去了。然后后来我们2012年的时候，我就想尝试考电影学院继续教育学院，然后我们就考进去了，然后是非全日制的，礼拜六上课，礼拜天上课，然后上课的老师全是电影学院的老师，而且在本校上课。就我考的是导演剧作方向，就是你要拍作业了，要交作业，必须要拍点东西了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拿手机，我想拍点东西，找不到人演什么的，也不想找其他的学生，就感觉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保安的身份。其实我们上一夜夜班之后，我们早上7点交接班，然后我就回到宿舍，把我的制服换下来，换成一个正常的衣服，然后去学校食堂吃个饭，然后去你选的课堂里面去听课。然后中午
一晚不睡觉有精神上课吗？
因为我白天不一定要听全天的课，最主要的你知道吗，那时候年轻真的能熬，而且你很有劲儿，就是你的所有的行为，你走的每一道路，就每一步你都很有劲儿，就是有激情，也不做其他事情，就每天就看片，然后就回到宿舍和这个哥们儿就聊电影。他今天听了什么课，他听课的集锦，就经典的东西是啥，分享给我。我今天听了这个课，我把我这个老师说哪些好的分享给他，然后大家就一起，然后拍短片，大家就几个朋友帮忙。我记得第一次拍短片，总共租器材是花了300块钱吧，好像我用的是个当时5D 嘛，然后最后杀青嘛，请吃饭花了800多。就是在电影学院旁边的那个吃鸡串吧，但是那个片子没剪出来。
那是什么故事？
那个短片的片名叫《因果》，就是一个保安他在看监控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，然后他去查这个秘密的时候失控了，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。但是我没剪出来，就是拍烂了，拍砸了，就根本就逻辑不清，拍的就是捋不出来。那时候剪辑能力也很差的，加上那时候刚学剪辑。我觉得算了吧，就放下，反正都没剪出来，就觉得很对不起大家，就很丢人，我觉得就搞不了这个行了。到2013年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几个说我们再拍个短片吧，又到暑假了，我就说这次呢整一个简单一点的，我就写了一个恐怖故事，就是一个保安，因为这时候这个学校是暑假，学生都走了，他在这查楼，他查楼查到一个鬼，然后他就想逃离这个空间，最后还是循环进去的。就是让耀德演的，然后想个演那个鬼，然后我拍，然后氛围又很好，下着雨雷电，我就把这些镜头都拍了。我们拍了4个多小时，拍到7点，就剪了3个多小时，剪到11点多。然后我叫他们过来，我关灯放片，他们被吓着了，然后他们觉得很好，然后我就特开心，我觉得这个事可以试试。
在继续教育学院上课期间，张忠臣经常跑去机房里练习剪辑。他琢磨了一个方法，就是把《教父》和《无间道》这些电影下载下来，自己重剪一遍，重新建立一条叙事线。慢慢的，开始有人请他帮忙剪一些企业年会、领导讲话之类的视频，还能赚点收入。再后来，因为那几年网络大电影特别火，他能接到一些网大的活，从给素材合版开始，渐渐的做助理剪辑、剪辑师。
然后2016年我就偶然遇到了那个香港的一个导演，就彭发，彭发就是《无间道》的剪辑指导，他拿过香港金像奖最佳剪辑，他的成名作叫《见鬼》，恐怖片。然后我就偶然遇到了他监制的一个网大，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剪那个剧情片独立剪，因为我没做过独立剪辑师嘛，我就报了一个剪辑助理的价钱，就1天150，是很少的。然后我就第二天他们拿到素材，我就一个人
我就废寝忘，就是我基本上好像一百天没出门，不停的干，不停的弄，而且我不觉得累，我觉得很爽，因为第一次剪剧情片，啊，我就很兴奋，心跳的加速，我就剪剪剪，然后剪完之后，第二天就是，那个彭导、监制和导演来看片，我就站在后面看他们嘛，我就他们看完之后，然后他们就走了，我说这什么情况也不知道，因为一直在工作，就没想那么多了，然后杀青了之后。大家都在收拾行李，所有人都在收拾行李都走了，因为我剪辑是要最后离开的，基本上要准备收拾行李要退房的时候，那个彭导那个香港的导演他敲我门，他说然后，啊，你是在公司吗？我说没有，我就是独立的那种，就是自由的剪辑。他说你以后跟我剪片，他在香港他也是不喜欢表达的人，他说你以后，然后他所有的片就叫我剪，就这样的。嗯，就是2015年我离开电影学院，然后崇礼、邵光他们做程序员，然后坤阳就是在那个广告公司嘛，然后要他去了，广州，然后秘密他去拍纪录片去了，然后我就一直剪片子，分散完之后，你像崇礼他们在三元桥租房子，我在东直门租房子，我们还经常见面，基本上每个礼拜又要见面，一起去他那看电影，又投影，一起聊天，一起喝酒。他那个情感是一直捆绑着的，就是我们会想象一下，偶尔想象一下大家各自的未来会怎样，然后这样2016、2017、2018我大概那三年剪了十几部电影，全是一些你们不知道的片子，网大什么，那时候网大很火，那时候网大我一年可以剪3-4部什么的，它费用也不是特别高，但是能维持我的生活，能留点积蓄。其实最主要的是我在剪辑上学到很多东西，当时我就给自己说了一句话，就是就剪了足够的烂片，我就可以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了。因为你越剪这种就是这种有问题的电影，你能成长更快，因为你要发现它的问题，你就不要踩这些坑，不管是制作层面的坑还是创造层面的坑，表演上的，摄影上的，然后班底搭建上面的，这些都可以去学到的。嗯，其实我心里一直就是想弄个东西嘛，但是我有时候
弄个东西是指
拍个东西，拍个真正的一个
出一个作品。
对对，
那你说说你的第一部这个长片这个作品，当时从策划，然后你们这个几个兄弟是怎么聚在一起完成这个东西的？
啊，因为大家就生活稍微好一点了，也都就像崇礼他们都工资都蛮高的了，或者昆阳我们都有一些生活的基础了，就想着，因为都要也要过三十了，也马上三十了。然后崇礼我记得他老说什么时候整啊，他就特别燥，什么时候整，他说我给你支持，什么时候整什么时候整。然后当时我脑海里已经慢慢有一小故事了，我就写了那个特别小的那种分场，然后就给耀德就发过去投的，然后慢慢的我们俩聊，因为当时我在写的时候就是想让他主演的，然后我觉得差不多了，然后我就把崇礼、昆阳，我们几个当时在东直门那个租了一个小房间，那旁边有个酒吧，然后我点了几瓶啤酒，然后我就说我要整个东西了，我把我的积蓄全部拿出来，然后崇礼拿一些，昆阳拿一些，还有一个雨嫣，就是雨嫣就是后来认识的，她一个女孩，她是做网大发行的，就我帮她救了一些网大，就那本来那个之前的剪辑剪的可能很差，她看了我的剪辑，她觉得很不错，她觉得我这个人很靠谱，但是我跟她说我要拍第一部文艺片，她也没看剧本就给了一笔钱。大家就是攒了50多万，开整。2019年年初，我们就开始去选景，回到河南，就是陈坤阳那个制片人老家，然后就住在那个村子里面。我们那个片子就是2019年，6月初到7月初嘛，就是一个月，拍了30天，拍完之后回来我自己剪，剪到2019年年末的时候剪了一版。先给了那这几个保安哥们看，然后我也很忐忑，反正到2021年3月份就是把它定剪，然后我们就试着报一些电影节什么的，然后就 first 就入围了，然后就很幸运拿了奖，一个最佳影片，一个最佳导演。
这次的青年电影展最佳剧评长片的是，请看大荧幕，有请最后的告别。
宣布这个得奖结果的时候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
就是先他是先颁最佳导演嘛，然后是最佳影片，就颁最佳导演，我当然觉得这就是一个奖了嘛，就不会想太多了，就该把该说的该感谢的话赶紧说完什么的，就回到座位了。但没想到还有一个奖，就因为把获奖感言都说完了，就让他们说吧，就因为我们都上台了嘛，我说把大家都拉上台了，就最佳影片的时候，对，我就觉得他们需要被认识到，对，他不是我一个人的电影，我觉得。有时候像晚上睡不着觉，或者有时候想这几年的变化，或者这几年的经历，就是有时候开心，有时候也难受。但是我觉得难受有时候多一点，就因为现在的话，我就有时候也想回到那个过去，那时候很简单，然后那个时候的现实的压力和心理的压力都很小，都想就是一股热枪，就大家聚在一起，除了那个学习还有交流电影之外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每天的那种，我们把自己心里最难受的能找到一个诉说的对象，而且这个人是真的懂你，没有互相为了对方的需求而去建立情感，我们都是互相喜欢对方，愿意和对方待在一起的那种关系，所以这个我觉得很难得，我都好久没有这种遇到这种人了，就这种关系了，就是我来北京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遇到了这帮朋友。其实去年电影上映的时候，电影院不是邀请我们去一些电影院放了一场，然后感受一些没有以前那种感觉了，可能吧。
疫情之后，北京电影学院和大部分高校一样，维持了封闭的状态，蹭课旁听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。张忠诚很感谢那四年的时光，像是完整的上了四年的大学。张忠诚的保安兄弟们现在还都在拍电影，耀德在做幕后，昆阳在做制片，张忠诚在准备下一部片子，他的哥哥也已经拍完了自己的作品，后期马上完成了，期待他们的电影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， 我是主播白哲，本期节目由我采访，王家猫制作，声音设计李磊。如果你也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，欢迎到微信公众号故事 FM 的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，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，期待听到你的故事。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